们好，弟兄姊妹，那我们接着来到第一阶段的导言背讲。好，是不是请弟兄姊妹可以拿出这个纲要附经文，或者是晨兴圣言？好，那晨兴圣言是在第几页呢？107页。好，我们就翻到的，我们是不是同声宣读这个第六周的篇题？神牧羊，好，再一次哦，按着神牧羊，阿们。好，这一篇呢有7个大点。好，弟兄姊妹是不是有纲要附经文？好，有些没有，好，没关系。好，那我们有的是不是我们就请一同宣读1到3大点，好不好？牧羊就是周全柔细的照顾群羊。好，2大点，在主今日的恢复里，急切需要牧羊。好，头2个大点很重要，告诉我们牧羊是什么。好，这个牧羊呢是周全柔细的照顾，牧羊也是主恢复今日急切的需要。好，那为什么第6篇会讲到牧羊呢？还记得上一篇讲到什么吗？神人生活，阿们，主耶稣是我们的。上一篇讲到神人生活嘛，对不对？我们能够过神人生活吗？不能，我们需要主耶稣做我们的燔祭。是吗？是燔祭，对不对？还记得哈，主耶稣是我们的燔祭，我们需要按手在他身上，我们的失败软弱交给他，他做我们能够向着神绝对的生命，使我们能够过一个绝对为着神的生活。然后呢，主耶稣在地上的生活活出一种的榜样，就是神是爱的生活。然后呢，在我们身上神的爱要得着成全，而这个爱呢表现在一种的事情上面，这是什么事呢？就是牧养。神的爱表现在我们的生活中的表现呢，就是我们彼此牧养。所以在约翰福音的21章，主耶稣嘱咐彼得要怎么样呢？要去牧养我的小羊。这个是主耶稣给我们每一位的托付。阿们，我们要过神人生活吗？就需要过一个按着神牧养的生活。所以就有这一篇按着神牧养。这样弟兄姊妹清楚吗？好，我们都需要操练过神人生活，享受基督做我们的燔祭。然后呢，我们需要过一个牧养人的生活，好叫神的爱能够成全在我们身上。那这一篇我们就要来看按着神牧养。那头2个大点我们刚刚读过了，这是讲到牧养是什么。第一个定义，牧养是周全柔细的照顾群羊。好，你也把它画起来哦。牧养就是周全柔细的照顾羊，照顾群羊。那牧养呢，也是主今日主恢复急切的需要。好，你把急切的需要也把它画起来。好，所以呢，牧养实在是太重要了。不仅我们对我们个人神人生活是重要的，对着神经纶的完成也是重要的。如果没有牧养，神的经纶就很难完成。好，这个在这一篇的开头啊，它有这个3段的引经。好，第一段呢是约翰福音的21章15到17节。好，这段引经呢就是主耶稣给彼得牧养的托付。好，这个呢就是使徒们在地上的职事与基督天上职事的合并。其实主耶稣在地上他所做的没有别的，就是一再的牧养人。主耶稣传福音是不是牧养人？主耶稣教导门徒是不是牧养人？对，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职事就是牧养。那请问主耶稣今天在天上他在做什么啊？继续在牧养。那主耶稣在天上他怎么牧养在地上的人呢？就需要有使徒借着我们来执行他的牧养。所以主耶稣都给我们每一位有牧养的托付。然后呢，第2段是彼得前书的5章2节。彼得呢，他接受这样的牧养之后，他也嘱咐我们务要牧养我们中间神的群羊，然后呢是按着神监督他们。所以这个牧养不是照着我们的兴趣爱好，乃是按着神来牧养。彼得前书的5章2节那里就给我们看见 按着神牧羊。阿们。然后呢，第三段是以弗所书的四章十二到十六节。那弟兄姊妹可以再加上十一节。好，十一节大家很熟哦。他说到，他所赐的有些是使徒，有些是伸言者，有些是传福音者，有些是牧人和教师。好，弟兄姊妹，我们可能并不是恩赐者，但我们都需要做恩赐者所做同样的事。请问使徒做什么啊？传福音，建立教会。伸言者做什么？伸言说话。那传福音者做什么？传福音说话。牧人和教师做什么？好，给大家一个词，他们这五班人都做一件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叫做牧养。牧养，建立教会是不是牧养？伸言是不是牧养？传福音是不是牧养？牧人和教师教导是不是牧养？弟兄姊妹，我们要转一个观念，神所赐的只有一个功用，叫做牧养。传福音就是牧养福音朋友，做家聚会就是牧养小羊，小排就是牧养我们排里面的同伴，主日伸言是不是牧养？弟兄姊妹，都是牧养。神经纶的完成乃是借着牧养。在以弗所书的四章十二到十六节，就给我们看见了、神所赐的恩赐只为着一个功用，就叫做牧养。阿们。这个牧养是为着执事的工作，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好使这个身体在爱里能够把自己建造起来。所以你就看见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六节，神赐给我们都有恩赐，为着一个功用，叫做牧养。这是执事的工作，也是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好把身体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从主得牧养，我们也需要在爱里彼此牧养，好叫身体能够被建造起来。好，所以有没有看见牧养很重要啊？牧养太重要了，对不对？好好，所以再复习一次哦。牧养的定义，牧养是周全柔细的照顾群羊，牧养也是主今日恢复里急切的需要。我们要看见牧养是能够完成神经纶的，我们都需要拿起负担来牧养。好，那我们接着再来读三四大点，我们请姊妹们宣读第三大点。牧养在于教导，我们若不能教导就不能。好，请你把教导圈起来，上面写一个真理，我们要教导人真理，好不好？好，那我们翻过来108页，诚心圣言。好，弟兄们请来宣读第四大点。我们都需要认识并经历基督，是我们魂的牧人。好，你请你把经历圈起来。阿们。我们看见牧养的定义和牧养的重要，那我们要去牧养什么给人呢？我们要把什么带给人呢？两个东西，第一个叫做教导，我们要教导人真理，用真理来牧养人。第二个，我们要给人什么呢？我们要给人我们对基督这魂的牧人的经历，用我们对主的经历来牧养人。好，所以三四大点给我们看见我们牧养的内容。第一个，我们是用真理来教导人；第二，我们要用我们对主耶稣的经历去供应人。好，这样清楚吗？我们牧养的内容有两个，第一个叫做教导真理，第二个是对基督的经历来供应人。好，你可以看一下在第四大点，第四大点的第一中点的第三小点，它这里有一个引经，是哥林多后书的一章四节，这里说啊，他在我们一切的患难中安慰我们，主耶稣在我们一切患难中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自己从神所受的安慰，安慰那些在各种患难中的人。好，这样清楚吗？主耶稣是我们魂的牧人，我们呢，在我们各种的环境中经历他对我们的牧养，我们就能够用这个我们对主耶稣的经历去牧养在同样境遇中的弟兄姊妹。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第一个，我们需要起来追求真理；第二，我们也需要对基督有主观的经历。我们不仅是追求真理而已，我们还需要对主有天天主观的经历，经历主耶稣做我们 魂的牧人。好，这个是我们牧养的内容，真理的教导以及对基督的经历。好，接着我们来到第五、六、七大点，这是讲到我们该如何的去牧养。好，我们请姊妹们来宣读第五大点。那些爱牧养神群羊的人，该按着神牧养。好，知道画什么吗？按着神牧养，我们需要按着神的所事，按着神的性情来牧养人。好，请弟兄们来宣读第六大点。我们要按着神牧养，就需要过牧养的生活。阿们，我们要按着神牧养，就需要过牧养的生活。我们需要过一个牧养的生活。好，什么是牧养的生活呢？好，不是牧养很多人哦。好，等一下回来看什么叫做牧养的生活。好，最后第七大点，我们一同宣读。那建造基督的身体的牧养，乃是
相互的牧养。
阿们，乃是相互的牧养。我们不仅要牧养人，我们也需要接受别人的牧养。好，所以我们要牧养人吗？我们要如何牧养呢？首先，我们需要按着神来牧养。那我们要按着神牧养，我们就必须要过一种的生活，是怎样的生活呢？牧养的生活。那么这个过牧养的生活，不仅是我去牧养人，我们还需要相互的牧养。好，这就是这一周七个大点。头两个大点给我们看见牧养的定义和重要。牧养是什么呢？周全柔细的照顾群羊。牧养也是主今日恢复急切的需要。那我们牧养要给人什么呢？要用教导真理。第二呢，用我们对基督的经历来供应人。好，第三呢，我们要如何牧养呢？我们需要按着神牧养，我们就需要过一个牧养的生活。此外，我们还需要能够相互的牧养，就能够建造基督的身体，完成神的经纶，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好，太喜乐了哈！我们彼此对讲一下这七个大点。阿们，阿们。好，有没有都讲过一遍啦？每位都要讲到哦。好，然后把这个图画记起来哦。我们再一起复习一次好不好？好，这一周有几个大点呢？七个大点，分成三部分。头两个大点讲到牧养的定义和重要。牧养是什么呢？周全柔细的照顾群羊。那牧养也是主今日恢复急切的需要。好，我们要牧养人，要给人什么呢？教导真理，然后呢，对基督的经历来供应人。好，那我们要如何去牧养呢？我们需要按着神牧养，我们就需要过一种的牧养的生活，然后我们也需要能够彼此相互的牧养。好，这样的牧养就能够建造基督的身体，带进基督身体的实际，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好，阿们，大家都非常的优秀哈。好，那我们接着来看第二大点，讲到牧养是主今日恢复急切的需要。好，我们同声宣读第一终点。父神今日生机的救恩里，
先用灵神重生我们，再在子神里做我们的牧人，牧养我们，使我们在他的生命中存活并长大，直到永远。阿们。在这里的引经，约翰福音3:6，说到从那灵生的就是灵，说到我们的重生。
然后约翰10:10，这里说主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呢，我们 我们得救之后啊，是从我们的重生开始，这是神生机的救恩，有八步。弟兄姊妹知道哪八步吗？重生，下一步是什么？好，请大家记住哦，第一步叫重生，第二步很重要，第二步叫做牧养，第二步叫做牧养。重生之后就是牧养，牧养是重生的延续，牧养也是带进后面其他项重要的关键。如果重生了没有牧养，就拜拜了。但是呢，如果重生了有牧养，就有后面的步骤：重生、牧养、圣别、更新、变化、磨成、建造、得荣。阿们。所以牧养重不重要啊？太重要了，人一重生就需要被牧养。好，然后呢，第二重点我们请弟兄们宣读哦。牧养信徒对于他们在神圣生命里的长大以至于成熟，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是极其重要的。好，就是刚刚所引的以弗所书4:12-16，神赐给我们各种的恩赐，就是为着牧养，而这个牧养是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使身体在爱里能够被建造起来，所以它是极其重要的。好，那第三大点呢，讲到牧养在于教导。好，第三大点这边有一个引经，是马太福音的9:35。好，这里说到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他们的会堂里施教，传扬国度的福音。好，所以呢，你就看见主耶稣在地上的职事是牧养。那他如何牧养呢？是借着施教，教导人真理，然后呢，并向人传扬国度的福音。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需要学习主耶稣的榜样，牧养跟教导是并行的。弟兄姊妹，会不会用真理去牧养人呢？阿们。你要用什么真理去牧养人？我们需要用解开的真理去牧养人。什么叫解开的真理？弟兄姊妹，有没有开始读生命读经呢？有没有开始与同伴一起研读生命读经呢？好，已过有参加全召会的成全聚会，对不对？弟兄们有一个负担，我们需要与同伴一同研读生命读经。这样的研读啊，还不仅是我们从主得着牧养，也是我们去牧养人。好，因为生命读经都是解开的真理，当我们陪人读的时候，你就是用真理去教导人，用真理去牧养人。好，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有读生命读经的请举手，有开始在读的。好，你有哎，没好，你有开始陪人读的请举手。哦，马上少一半呢。好，感谢主。好，谢谢，请放下。好，弟兄姊妹，所以我们都需要怎么样呢？至少陪两个人读生命读经，好不好？我们每一位去陪两位，你知道就会有多少位在读生命读经吗？我们在座应该有200位嘛，对不对？好，每个人再去陪两个，就有600个，周周接受生命的牧养，太喜乐了，对不对？好，我们都需要拿起负担，用生命读经这解开的真理去牧养人。好，牧养与教导是并行的，我们需要带着解开的真理去牧养人。好，第四大点，我们一同宣读。我们都需要认识并经历基督是我们魂的牧人。好，这个大点给我们看见，我们需要认识基督是我们魂的牧人，他如何牧养我们。我们需要对这位魂的牧人有主观的经历，我们才能够用这样的经历去牧养人。好，我们请弟兄们来宣读第一重点。基督做我们魂的牧人，监督我们里面的光景，顾到我们内里所示的情形。阿们。在周三的晨兴圣言说到，我们里面主要的问题啊，还不是肉体，而是我们的魂。我们的魂很复杂，有很多的问题，所以主耶稣牧养我们，主要是顾到我们魂的光景，顾到我们魂的所示，也是顾到我们魂的益处。阿们。所以我们需要接受主在我们里面的牧养。好，我们请姊妹们翻过来，好，来读这个第三小点，好不好？第一重点的第三小点， 这种牧养是内里内在生机的安慰，好，是内里的，是内在的，也是生机的。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啊，我们需要花时间与主交通，它是内在的、内里的、生机的，也是神圣并奥秘的。我们需要经历这位魂的牧人，在神圣奥秘的范围中，我们需要花时间与主交通。弟兄姊妹，有没有个人祷告的时间呢？阿们。我们需要常常花时间到主面前。可能我们在教会中有许多的服事，太忙了，多方忙乱，像马大一样。但我们也需要有玛利亚的经历，花时间在主的面前，那是不可少的。在那个与主交通的过程中，我们让主安慰我们魂各种的情形。可能有很多的话，很多的抱怨是不能够说出口的，让我们在与主的交通中让他来安慰。这里的引经哥林多后书1:3-4，这里说，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与父，就是那连续人的父和赐诸般安慰的神。我们的神是赐诸般安慰的，我们需要花时间到他那里接受他的牧养。阿们。好，感谢主。好，那借着这样的牧养呢，我们就会在牧养中啊与主是一，我们就会得着他神圣生命的分赐，而有他神圣的性情，我们就会有第五大点。好，我们同宣读第五大点。
那些牧养神群羊的人该按着神牧养。
好，什么是按着神牧养呢？我们请姊妹们宣读第一重点，按着神牧养，以及按着神的性情、心意、做法和荣耀，而不是按着我们的偏好、兴趣、目的和个性牧养。今天我们所导读的经节，彼得后书1:4，那里说神赐给我们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是什么呢？就是得有份于神的性情。当我们花时间在主身上接受他的牧养，我们就会有他的性情。当我们这样的接受主的牧养，我们再去牧养人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按着神牧养，我们会在神的性情、心意、做法和荣耀里去牧养人，而不是按着我们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好，第二重点说啊，按着神牧养，按着神的意思就是我们活神。怎样的人才能牧养呢？唯有活神的人才能按着神牧养。那反过来说，当你去牧养人的时候，你就在活神。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去牧养人。当我们实行按着神牧养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活神，将这位牧养人的神活出来，并将这位魂的牧人供应到人的里面。阿们。好，第三重点，我们请弟兄们宣读。我们要按着神牧养，就需要在生命、性情、彰显和功用上成为神，但无份于神格。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牧养的时候，我们就是率先得着益处的。当我们去牧养的时候，我们就在生命、性情、功用、彰显上成为神。哈利路亚。所以牧养实在是太宝贝了哈。好，那我们要牧养吗？我们需要过一种牧养的生活，在第六大点。那什么叫做牧养的生活呢？我们一同宣读第一重点，越被基督
构成就越自然而然的过牧养的生活，
因为基督在我们属灵生命里的构成
有牧养的一面。
Amen。 所以什么是牧养的生活呢？还不是说我牧养了很多很多人。牧养的生活叫做被基督构成，请你把它画起来。牧养的生活叫做被基督构成的生活。我们若被基督构成，我们就自然而然过一个牧养的生活，因为主耶稣的生命就是牧养人的生命。当我们被基督构成，我们就自然而然有负担去牧养人。好，那这样的牧养的生活啊，还需要一个宽宏的心。对对对，需要有宽宏的心，我们把它画起来，能够去接纳所有神的儿女。我们不是按着我们的爱好兴趣去牧养人，意思是我们不拣选，就像我们传福音一样，我们接触每一位我们所遇到的人。同样的，我们去牧养圣徒，我们也去牧养主给我们有负担的圣徒。 阿们。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一节，保罗说：“我们的口向你们是敞开的，我们的心是宽宏的。我们要能够牧养所有神的儿女。那我们如何能够这样的宽宏的心呢？秘诀在第三和第四重点。好，第三重点，我们请姊妹们宣读。”牧养的生命是一种温暖别人的生命，在耶稣的人性里顾惜他们，而在基督的神性里以基督的丰富喂养他们。我们能够有宽宏的心，不是我们有的，而是牧养的生命。基督在我们里面乃是这个牧养的生命，使我们能够接纳所有的圣徒。好，第四重点，请弟兄们宣读。
牧养的生命乃是适应一切的生命，
这生命能适应一切处境，接受各样环境，在各种情形里做工。弟兄姊妹，我们里面有这适应一切的生命，牧养人的生命。当我们去牧养人的时候，我们就在经历这一个生命。好，最后第七大点，我们一同的宣读。那建造基督的身体的牧养乃是相互的牧养。阿们。我们不仅去牧养人，我们也需要接受相互的牧养，接受别人的牧养。好，在这里呢，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三节，好，这里说到身体肢体，身上肢体我们以为比较不体面的，就给他加上更丰盈的体面。不俊美的肢体就得着更丰盈的俊美。然后呢，二十六节他说啊，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欢乐。你有没有看见相互啊？一个人受苦，所有肢体就一同受苦，这叫做相互的牧养。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欢乐。阿们。我们需要有这样相互的牧养。阿们。好，第一重点呢，说到我们众人需要在基督生机的牧养之下，与他是一而彼此牧养。好，第二重点，我们一同宣读。我们是羊，也是牧人，彼此互相的牧养，并接受牧养。所以我们一面我们是牧人去牧养人，我们也是羊，需要接受其他肢体的牧养。那在这样相互的牧养里，我们就在爱里彼此牧养。阿们。我们需要有这样彼此牧养的生活。其实这样的牧养就是活力牌，我们在活力牌中彼此的交通，彼此的带导，彼此的供应，这就是相互的牧养，这也是在爱里的牧养。而这样的牧养呢，就会有第四终点的结果。我们一同宣读。借着相信互的牧养，召会作为基督的身体，就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阿们。所以求主得着我们，我们是牧人也是羊，我们需要在爱里彼此的牧养。阿们。好，使基督的身体在爱里把他自己建造起来。好，那我们两两祷告一下好不好，使我们有这个牧养的负担去牧养人。阿们。弟兄再继续加强我们。
好，阿们。好，感谢主啊！这个新学期新的开始啊，大家应该是邻里喜乐啊，又在这个会场里面聚会，灵魂底都得着舒畅啊！阿们。好，那我们这一篇是讲到第六篇，讲到按着神的牧养啊。那这一篇为什么是在你的是主会务中的重要一个点？因为主会务中有一个非常。李兄讲到这个的复兴，讲到新的复兴，他讲的三面。第一个我们都知道是什么，达到什么神圣启示的高峰、哦、所以就是第一篇，第一篇就讲到我们 要照着神的经纶、哦、我们要怎么样，神经纶的目标就是神成为人，这是什么样，使我们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神，好建造基督的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 这个就是神圣启示的高峰。当我们按照着这启示来生活的时候，我们就过一个上一篇所讲的就是什么神人的生活。而我们能够照着神人的生活，我们就活出一个实际，就是按着神牧养。所以呢，神圣这个新的复兴这三面它是互相连接的。第一个，达到启示的高峰，这是真理的一面。当我们达到神圣启示的高峰，我们照这样的生活，就过一个什么神人的生活，这就是我们生命的一面。第三个呢，就会讲到什么呀？当我们照着这神人生活，我们就有一个的显出，影响到别人，这个就是按着神的牧养，就是侍奉。所以一个基督徒他一定要平衡三面，一定要做，第一个在真理上，第二个在生命上，第三个在侍奉上，或者是他在功用上。你要注意的，当你要来往前的时候，你一定要平衡。第一个，你需要真理，需要被什么呀？需要达到这个高峰。第二，你的生活需要过一个神人的生活，如同主耶稣在地上这个榜样的生活。当我们过这样的榜样的生活，在我们身上就有一个生命的流露，这个就是什么呀？按着神牧养，这就是我们的功用。所以我们的功用很重要，就是要什么？不是牧养，是要什么？按着神牧养。你有没有牧养？有牧养，但是你不一定怎么按着神牧养。所以按着神是重要的，好，按着神来牧养。 Amen。 好，在这里，那当然弟兄已经做一个详细的鸟瞰，那我在这里就比较重点给弟兄姊妹提示。他讲到牧养的定义有两个，要做周全，一个叫做柔细。所以周全就是第一重点。什么叫周全？就是顾到羊的什么呀？一切需要。我们要周全，就是羊的什么一切需要，就是灵魂体它所有的需要，我们都需要什么顾到。第二个是什么？柔细。柔细就是什么？充分的供应，需要得着，还有没有妥善的照料，这个叫做柔细。我从这里我就讲一个就很重要的例证，就是什么一幅图画，大家很清楚怎么叫周全柔细的照顾，就是好撒玛利亚，主是那个好撒玛利亚人，他对于这个被强盗打伤的一个路人，他就是怎么周全啊柔细的照顾。但是我不便在这里讲，你看这个好撒玛利亚就是这个例子，就是周全啊柔细的照顾。那当我们知道呢牧养，那我们就知道牧养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牧养就带进两个很关键的事。第一个就是什么呀？使我们在生命中长大。一个人在生命中长大，他绝对不是什么野花野草随便长的，他一定有人在牧养。所以保罗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在生命中一定有人在那边浇灌，有人在那边这个栽种，神就着借着我们栽种的神、浇灌的神，就在里面的生长。所以长大很需要什么？需要牧养。但是长大成熟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这个牧养就是什么呀？要带进基督身体的建造。要有建造，你一定要长大。不长大，你看小朋友也喜欢玩，你看我喜欢打扫，为什么说你不要玩？因为他的破坏力比什么建造性强，因为他还没有长大。所以你要什么呀？你要成为建造的基石或者材料，你一定要什么呀？长大。所以长大就是什么？建造。 Amen。 好，那第三个呢，当我们要牧养的时候，牧养还是有深度的深浅问题。这个呢，牧养不光是一种什么呀安慰和鼓励，或者一种的什么外面一种的什么怜悯，非常重要的牧养一定要深度，一定要借着什么教导。这个教导它不光是真理，它是教育和引导。 当我们讲教，一个人需要有教育，所以李兄说，我们的所有的聚会的历程，我们需要有什么样教育制度的牧养，我们需要教会的聚会要50%含有教育性质。我们呢，不是告诉弟兄姊妹，主耶稣很好，我们需要有一个人的教育。举例来说，如何来教导？你看一下，我们常会遇到问题，说基督徒到底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那这里在灵前6章跟10章，他是讲了一个非常关键的4个关键词。第一个，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好，所以说你怎么做这件事情，就问说这件事情有没有益处，本身有没有益处。第二个呢，他讲到什么呀？这个凡事都可行，但做每一件事都不要受他辖制。你做这件事情有没有可不可以做？你问他说有没有受辖制，到底要不要看手机，需不需要看，就可以有没有受辖制？受辖制的时候暂时就不要看啊。那这个就是什么样？那你到底你有去逛街，要不要去逛街？你有没有受这个辖制？姊妹们哦，只要一逛不买，手痒，心里啊买了又后悔哦，这就是受辖制。好，这就是说没有一个规定。但是问说你有没有做这件事，你有没有受到辖制？第三个呢，凡事都可行了，但有没有建造人？你对这件事情做一做，你有没有建造人？那我儿子在问我说：“哎，爸，啊、你有没有去？我就有部电影很好看呢，这个非常有这个教育性质啊，你应该去跟我带你去电影院去看一下。”他说：“哈，这个电影院我不去，等下下档的时候很有用，我看一下。因为电影院哈，去看弟兄姊妹就到还没有看我可能在外面徘徊的时候被郭弟兄怎么在那边看电影了哈？那边不见到人了哈。不是说这件事情没有做对，但是呢，有时候这个事的方式不见到人。第四个就是什么？凡事都可行哈。我们呢，或吃或喝，总要拿荣耀神。”你做这件事情，我只举几个例子。当你要讲这一个事情的时候，你总是在启示里给弟兄姊妹有一种的教育和引导，这个就是教导。你看这样的牧养，他就不光是得着一个感觉或得着例证，他乃是得着一个非常具体神的话。所以这个牧养很需要，刚才弟兄讲也需要什么真理的解开、啊、所以启示需要解开，他才能带进真理的教导，使我们有深度的牧养。所以教导跟牧养是并行的，而且有教导才能够加强我们所牧养的深度。好，那第四个点，好，我们需要认识并经历基督是我们魂的牧人。好，那这里就讲到基督是我们魂的牧人，而这魂的牧人做什么的第一重点就是什么？监督我们里面的光景，顾到我们内里所事的情形。一个是监督，一个是什么？顾到。所以呢，这个他就说，我们如同羊迷走迷了路，我们如今归到魂的牧人和监督。在彼得书里面他特别就讲了，因为彼得太清楚、哦、他就像羊，你看羊有两个大特质，一个就是严重的近视，第二个非常脆弱。你是不是有这种特质、哦、第二个就是尤其你在你的魂、哦、所以要归到我们魂的牧人和监督。但是大家认为讲到这个牧养最主要是什么？是灵，我们要眺望人的灵。其实牧养是在人的什么？魂。人的魂是我们最脆弱的部分，所以你是不是你的最脆弱？你看是不是常常走迷了路啊？啊，因为你有严重的属灵近视，啊，哎，讲就偏了，哎，一件事情就偏了啊。那第二呢，你也非常脆弱，别人讲一句话说，哎，你今天分享好像哦，我听不太清楚哈、哦。光这句话还不说你分享的不好、哎、你分享了好像还没有说不用脸、哦、然后我还不太清楚，哇，你就心里就受挫折了、啊、好，我们人是这样，很容易错，很容易受挫、哦、所以我们需要归到魂的牧人和监督。 好，所以他这里叫这，他这里讲到监督是什么意思，在诚信圣言，你们一定要注意，诚信圣言很多些，监督什么意思？殷勤留意，监督不是在那边看到底有谁错，乃是 看一看，很细心的看一下弟兄姊妹有没有哪一个需要。哎呀，我这几天我这个我孙女儿连续两个都发烧，哎，我就这句话之后，我想到我姊妹如何做监督，啊，哎呀，她的殷勤哦，我看有没有发烧哦，我到底有没有吃哦，一直在注意哦，所以把身体也搞累，所以今天稍微请假一下哈，啊，因为两个还在，两个病号还在我家哈，啊，就尤其小孩子，他不知道怎么，所以小孩子也不太有反应，他但是你要非常注意，叫做监督，叫做殷勤的什么？注留意，你要顾到他每一个需要，不是来管他，他的需要你就要来补上去。弟兄姊妹，我们牧养人就是要详细的看弟兄姊妹哦，这个人的脸色有变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了，不要就说哎，你今天聚会怎么脸臭臭的？这不荣耀神哦，你这样就完蛋了。哦，你是要他有脸臭，就是要有一个需要，你要顾到他，哦，就要殷勤留意，顾到他的什么？内里所示的光景，而内里所示的光景，他提了两面、三面，因为我们佛有三个部分：心思、情感和意志。他讲了三句话非常好，叫做指引我们的心思。当你牧养人的心思是要指引人的心思，安慰我们的情感，带领、引导我们的意志。主牧养我们就是三面，第一个呢？指引我们混乱的心思。当你能活在混乱的心思里、忧虑的心思里，你需要借着你的牧养，他有一个方向。第二个呢，他这个人的受挫折，哦，感情受挫折，或者他的一面的生活的环境中受挫折，他需要安慰。这个安慰需要用神圣的话来鼓励、加强他。Amen。好。第三个呢，他也需要带领他的意志。很多人在做很多的抉择的时候，他神是我们的呀，引导他走前面的路。我觉得这个是我常常在生活中也这三面呀，主常常呀牧养我们。好，所以感谢主，主来，主是我们魂的呀牧人和监督。好，第五大点，意思讲说那些呀按这个牧养。情养的人该按着神牧养。当讲到这按着神牧养，他有讲到四面，哦，第一面是什么？你要按着神是什么？按着神的什么性情？来，你们一起读一下，好吧？我们要按着神，这一个很重要。阿门。那要团体读哈，我们还是要一致哈，阿门。这个好像是在练散文一样，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好吧？再练一次，我们太久没操练了哈，我们就要一致哈。按着
神牧养，以及按着神的性情、心意、做法和荣耀，而不是按着我们的偏好、兴趣、目的。和性情牧羊。
好，这个讲这个李弟兄讲的几句话都是很有深意的哈，所以你们要我稍微点一点好不好？这个按着神的性情，就讲到按着神爱光圣意的性情。啊，神的性情就是爱光圣意所示他那个，所以你今天来牧养人，很重要，就要带着神的爱。带着里面有生命的光，不是光去照别人，你头要有光，你就要被神的话圣别起来。你要怎么样？以人以神都是对的，所以你要去牧养人的时候，你很注意到，你要怎么样？以人以神是对，你人以不对，你也很难去牧养人啊。所以你要这是按着神的性情。第二，按着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就要把他自己要分赐到人的里面。所以你每一次去牧养人的时候，你总是要把基督供应到人里面，这是神的分赐，这是使人成为什么呀？神的儿子。第三个呢，就是按照做法， 做啊，就是不是属世的做啊，乃是要属灵的做啊。我们一个让一个人长大高兴，他不是没有带他去没看看电视啊，对吧？或者是跟他去游泳啊，爬爬山就做，这个是外面的做啊。那跟着的做法三个，李庸说真主会互动的三个实质：祷告、纳灵和化。这就是我们的做法，我们需要借着祷告、纳灵和化，把人带到神。第四个呢，就是什么荣耀。那荣耀两面，一个荣耀就是显要彰显出来。当你要什么去牧养人的时候，注意到不是你说什么，乃是你的显出是什么。你要能显出神。那当然也是一面来讲，我们的照顾到一个地步，荣耀要归给神。那当然也不要按着我们的偏好，这个偏好还不光是属地的偏好，连我们属灵的偏好一样。像有一个人对福音很有看重，他说哎，福音最重要。有人说啊，读经最重要，这都是一个偏好，我们需要平衡。那当然这个第二呢，我们的兴趣。所以有一些人他这个是 很喜欢打球，他的兴趣打球，他就会带人就一同打球来相调了。好，或者这个举例的例子，目的和个性。所以只要按着神，这前四面是非常重要，请注意一下。第一个，按着神的什么性情、心意、做法和荣耀。好，所以第二个点其实就是荣耀都一样，就按着这个，他按着神就是要我们嘛活神。所以人家说真正的牧养最好的就是榜样的牧养，就是活神的牧养。所以李立庸说，你去牧养人的时候，第一个要什么？要怎样？活神，就是要喜乐啊！你不要带着忧愁去。怎么样？今天我心情不太好，但是我们还是要赌了哈。那我们要打第一课，那这个不要去了哈。你没有活神，我们呢带喜乐灵活神啊。所以我常要做一个见证啊，做了好几次，我也常做。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例证。有一个姊妹，她就从俄罗斯回来开展的时候回来，她就说有一个弟兄跟她做一个见证，她就说，她就跟俄国的弟兄讲哈，这个讲说这个主如何吸引我，如何怎么样，这个多和宝贝。那个俄国弟兄讲了一句非常很经典的话，他说：“弟兄，主怎么吸引我，我不知道，但是你很吸引我。”你要知道。我们去其实就像主耶稣是那个大光，是大磁石，我们就是那个小磁石，我们就需要什么活神啊。所以你要知道弟兄姊妹哈，这个希望你常去他做家聚会，不是你讲的多好，是因为你每一次去就带着人啊喜乐，你那边活神，他盼望多看到的人来啊啊。也是说，哎呀，姑娘，我这很泡你。他说，我看到你的笑容，我就觉得很有希望，啊，对，我们应该就是这样子，啊，这就是我们的活神，我们带着吸引人的生命。那当然，你的牧养的，在你牧养人的时候，很注意到这四面，就是你自己。第一个，你是我被生命充满，因为你的所事到哪里就带人到。第一个在生命和性情彰显和功用上，在这四面你需要注意。也在他身上你要注意这点，他有没有被生命的享，在生命里的享受，有在生命的充满。第二呢，他性情上有没有被什么被变化，更多的被圣别。第三个，他彰显上有没有更多的活神。第四个，他有没有在生命中生机的来进功用。那最后呢，一点就是按着神，就是什么学习以神示意。今天我们去，我们就是神的代表。所以你今天，你就为什么我们每次去看望人要先祷告？祷告就使我们怎么样以神示意，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啊！所以你最好的就是怎么样学习？每一次出牧养人，一定要跟你的同伴祷告，跟你自己祷，就学习我们操练这按牧养的时候按着神能够以神示意。好，这个是这一篇的重点，啊！好，如果按着神四面，第一个是什么？哎，等下记起来，是按着什么？只要先讲四个，就按着神的什么性情。第二，做法荣耀。好，第二按着神是什么？活神。第三个按着神是什么？生命、性情、 彰显和供应上。第四个呢，按着神就是怎么样，以神是一。 Amen。 好，这应该是请一个弟兄姊妹来讲一下，但是不要浪费。 好，你们先去说一下。好，第六个，我们按着神是要过一个怎么样，牧养的生活。我们知道生活是由四个组成，第一个它的怎么样，琐事，它是被什么构成，它就过怎么样的生活。第二呢，看他的兴趣；第三个是他的习惯；第四，他的所爱。所以呢，我们的生活，什么叫做生活？你就是被这四个关键点。其实这里讲了四个，就非常类似这个四个。第一个呢，是讲到你怎么过一个什么呀，牧养的生活。你不要做什么，就是要你是不是，不是你做什么，是你是不是基督徒。不在于做什么，是不是你是什么、所以呢，我们要过一个牧养的生活。第一个呢，我们需要被基督的怎么样构成，构成越多，你的牧养就越渴慕牧养。第二个呢，就讲到什么，我是觉得讲到就是要宽宏的心，容纳所有的儿女。我觉得这是兴趣。尼利翁讲了一句话，主共享，他说第一个服侍主的人一定要觉得人可爱，你不觉得人可爱哈？对吧？你要爱你所服侍人，不觉得人可爱，你很难服侍他，所以他说去海外开展，也是你要海外开展是做什么？第一件事，你要爱那一地的人啦、乡镇不是你的工作，他是怎么样？去乡镇开展，你要爱那些什么那地的居民。你到国外去开展，你爱的很重要，你能够爱当地的人，你就值得开展了。这就是我们的心是宽宏，容纳所有神的儿女。第三、第四就是需要有一个生命。我要讲到表，这是像我们的习惯，需要温暖人的生命。第二，适应一切的生命，很知道，当你去供应人的时候，非常知道你的供应是要有温度的。我们去牧养人，不要很冰冷，需要有温度。我们的生命是有温度的。所以要有人性的顾惜，神性的喂养，要注意到你是一个热的人，你热的人，你的人是热切的人，你的供应人就不一样，所以叫温暖人的生，别人的生命。第二，你自己需要有一个全适应的生命，因为去牧养人其实是不简单的，我现在也觉得，你把一个人长，你要害毒死一个人很简单，下一颗毒药就下去了，泻药就这样哈。你看我们有两个病进，我们有两个小朋友就躺在那里了，但是你要把人长大不简单。保罗说要怎么样，各样的智慧警戒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怎么样成熟的现场，我要为此怎么样竭力的奋斗、真的是不简单、所以你常常会有，你要把一个人在生命长大，你要经历很多的挫折，被放很多次的鸽子、你才可能把他生命长大，还对他有，这就是我们需要全适应的生命。第五点，他就特别讲到我们就需要在三一神的爱里来寻找牧养人等路加福音。这就是我们过一个生活。那最后第七点，我觉得也是蛮重要，当你去牧养人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这是基督身体的牧养，是相互的牧养。你只要记住，我们的牧养是什么牧养？相互的。我们有一次常说弟兄姊妹，这个啊，这个我们常说，这个我被我服侍的人常常向我不敞开，其实不是向你不敞开，是你没有向他敞开。你要知道，人怎么向你敞开？不要你认为你是什么呀 ，Superman， 他是什么 Roman， 那你这样，你的态度永远没办法的。所以知道人呢，你如果牧养人，这是相互的关系，有两个很关键的字，就是要什么？彼此依靠，彼此信托。牧养这两个很重要，你去的时候常一定要他分享的时候，你也要从深处讲，不是假作的。有时候我们常常被新人的说话很得激励，你要说我很得你的供应、你不要说哎呀，你说他很得供应就很高高自喜，哎呀没有了，我还是很多、还没跟你讲的嘞、那就完了。你应该说我也很得你的供应，你知道人都是相互， 你要常说我很倚靠你。我后来就觉得哈，这个我以前我儿子女儿跟他说爸，我帮你很好，说别别别吧。后来哈，我转个观念，其实他们已经长大，很需要被我肯定嘛。我一定说谢谢，你们讲的你们这所做的太好，我接纳。所以他们只要送我什么东西要带我，我都哈利路亚 ，Amen。你要知道，这是一个肯定，对人的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牧养。而肯定就是你需要依靠他，所以你不要认为你儿子说啊，别别，不要太小，不要说，不要，现在都说阿门，感恩感恩，谢谢谢谢，好，这个是很智慧的家长哈，阿门。好，这个是第二点，要怎么样彼此信托，你要信托他，他会做这件事，他会做错了，你不要责备，你的信托你的脸色，你没他做错的时候，你一定要讲一句话，我以前也跟你都一样，还比你做得更差。那个就不一样了，这就是一种的信托，会再继续说，我们都在错中走，学中错，哦，那我们呢，这就是什么样彼此的牧养，好不好？所以保罗最后才讲到，这临前就讲一句话，他就这个，以弗所书，那本于他全身借着每一丰富供应的节，还要并借着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你可能是节，你可服侍的人是供乐满每一部分，但是我们借着我们的供应就能够结合在一起，联络在一起，我们就在爱里彼此怎么建造起来。所以呢，牧养人不是一件苦差事，有熬炼事，但是喜乐的更多，因为当你们去牧养的时候，你从牧养人手中所得的供应更多。所以保罗说，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就是我的冠冕，哦，因着你他们的回馈，他们的供应，所以你要知道，所以我们保罗才会说，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就都欢欢喜喜的去。我们有时候为了新人祷告，每逢想念你们哦，就怎么样头痛了哈，哦，每逢干嘛，我们这个实在是怎么样，这不是我每逢想念就感谢神，啊，哦，这就是我们呀彼此牧养，在爱里面得着建造。所以这一篇我觉得非常好，把所有的牧养关键的点都点出来了，好不好？我们能够照子牧养，其实是我们最好的一个范本。好，愿神祝我们，大家有一点祷告，阿门。